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特高级，我是主持人周天。这一期我们请到了谢之人谢老师，一名富有经验的中文演讲者，来讲讲他对中文演讲的看法。今天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谢老师呢，现在是一名中文演讲老师，同时他还是一名中文演讲者。我们很想了解一下谢老师对于中文演讲的一个看法。谢老师，可不可以先让您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
好的，好的，谢谢您，周老师。大家好，我是谢老师。那说起我的中文演讲背景的话，就说来话长了。那我小学、中学、大学呢，都没有太多的中文演讲的经验，但是机缘巧合，就是在12年前的时候呢，一个偶然的因素，就是一个朋友带我去一个非常神秘、非常奇怪的地方，是在晚上。那他说有一个活动啊，一个活动，你去参加一下好吗？只是啊，什么活动？他说是关于演讲的活动，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啊，演讲。然后我就跟他去了，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跟演讲无关，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那个场地有提供免费的晚餐，他的晚餐特别丰富，然后 有正餐，有甜品，然后还有水果，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演讲，那其实很奇怪，就是跟食物有关。然后从那时开始呢，我就发现哎，其实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在那个地方呢是完全没有老师，然后每一个人都像我这样子的演讲小白，大家一起进去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然后彼此之间互相探讨。那个地方呢，就是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可能没有听说过，它的中文叫做国际讲演会，英文叫做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好，那就是我开始学习演讲的地方。
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是通过这样一个契机，就很偶然的一个契机，然后就去了解到一个新的事物。我觉得您刚才讲的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就是您第一次去演讲的这个，他们是以什么形态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就是您那天晚上被邀请到了去的那个地方。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中文的演讲会，一个中文的演讲会。那，其实这个演讲会呢，它是源自于美国的，很好奇，它是在1924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叫做 Dr. Ralph C. Smedley。他创立的，在 YMC 地下室创立的，当时就只有英文，然后没有多久他就扩散到了全世界各地。那不管是在美洲、在亚洲、在欧洲，甚至在大洋洲，都有不同的俱乐部，所以他有一个完整的体系。那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一些参加过或是听说过这个叫做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的，他会有他的例会呢会有非常有趣的一个流程。一开始呢会有一个司仪介绍各种的植物园，介绍今天即将要演讲参与的所有的会友和来宾，然后呢会有即席演讲环节、备稿演讲环节、评论演讲环节。那即席演讲环节顾名思义就是你会被临时邀请上台即兴的去做一篇演讲，他会给你一个题目，然后你会可能会有5秒钟的时间思考，马上就要做一篇大概2分钟到2分半钟的演讲。那备稿演讲的话呢，就是已经准备好了的一篇演讲，然后你上台呈现，时间是5到7分钟。那这两个演讲环节之后呢，都会有评论员对你刚才的表现给予一些评论和回馈。啊，这就是整个例会的大概流程是这样子的。
所以您当时去的就是其中的一个例会。
是的，我去的是其中的一个例会。
对，您刚才讲到了说演讲可能分为有准备的还有没准备的这种和这种即兴的。我不知道您一般参加的是哪种，或者您更擅长的是哪种。
其实国际讲演会它有好多很有趣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那例会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就好像周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有准备和没准备的演讲，刚好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国际讲演会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它有4个不同的演讲的类型，也就是说它一年会有4个比赛，叫做备稿演讲啊、即席演讲，然后是幽默演讲和评论演讲。那其中的2个，也就是备稿演讲 和幽默演讲是有准备的，时间是5到7分钟，你可以用一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甚至是提前一年准备都没有问题。而另外两个演讲呢，是即兴演讲和评论演讲，他们是没有准备的，是到了比赛现场临时发挥，就是你拿到题目然后才可以发挥的，
就像做题一样
是的，就好像做题一样。
那比如说这种即兴演讲还有您说的这种评论演讲，是很多人站在台上一块比拼吗？就像那种美国大选似的那样子吗？就是那种电视演讲那种感觉吗？还是一个一个人上去演讲的？因为我不太了解。
是您说的对，他其实是有很多人上台，不过是正如您所说，他是一个一个按顺序的。那第一个参赛者上台演讲的时候，其他的参赛者都会在隔离室内，因为他们会分享同一个题目，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出现，所有其他的参赛者都会被收掉通讯器材，会在一个隔离室等待，然后等第一位参赛者讲完之后，其他的参赛者才会被依次请进赛场，然后上台演讲。
所以那这四种形式您是比较喜欢哪种形式呢？有没有您个人的偏好？
是我个人的偏好，我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我有写过一篇文章分享在我的社交媒体，就是因为当时我是运气很好，就是拿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是拿到了51区，也就是全国的备稿演讲冠军。然后在同一年的11月呢，我又拿到了也是51区也是全国的幽默演讲亚军。然后当时我写了一篇分享感慨，就是其实我个人而言，我的。对于这四种类型的喜欢顺序是完全不同的，我最喜欢的是评论演讲，然后才是即席，因为这两个是不需要准备的，那再下来是备稿，最后是幽默，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老师，然后平时可能比较死板，并不太懂幽默这回事，好像并不是很好笑，那但是很讽刺，就是我最先拿到的就是备稿和幽默的奖项。那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我才拿到了即席的全国演讲冠军。2019年的时候，也就是我加入讲演会第十个年头的时候，我才拿到了我最自认为最擅长的评论演讲的冠军。这是真的是造化弄人。
那等于你已经拿了一个大满贯了，相当于是。可以这么说吗？
是的，但是
马来西亚去的。
对，是马来西亚赛区的。
对，所以你想说的这四种不同的演讲的形式，您觉得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这个特定的演讲形式如果做得很好的话，需不需要一些天生的东西，比如说幽默演讲、即兴演讲，就天生的一些东西会不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还是后天培养的能力就可以帮助他们去在这几个方面做得很好？
我觉得您说的很对，这两方面的因素其实都很重要。那尤其是我参加幽默演讲的时候感受特别深刻，就是有很多我遇到的对手，他们可能形体上，他们的外形上就特别搞笑，他只要往台上一站，他只是比一个兰花指，他只是转一个身，所有人全部爆笑。这些东西是我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表演我都做不来的那种天生的幽默感。那确实如您所说，天生的因素确实很重要，但是后天的练习也很重要。因为我之前呢是没有怎么接触过演讲，只是到2010年的时候我才加入这个讲演会，然后才开始接触演讲，然后通过看视频，通过学习别人的演讲，通过跟别人一起学习，慢慢研究去打磨，才建立起自己对于演讲的一个认识，一套表演方式，一套呈现方式。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先天的因素和后天的因素其实都很重要。
所以您觉得您现在在学完演讲之后和学完演讲之前，就是说演讲对您的改变大不大？
我觉得对我的改变还是蛮大的。对我改变，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不管是用什么语言，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人群，不管是面对怎样数量的观众，你的说话会更自信了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大的改变，就是其实 演讲整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轨迹，因为我之前只是一位中文老师，那我并没有教授演讲，但是学习了演讲之后，我发现我特别热爱演讲，我特别喜欢在台上面跟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想法。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我就自己创立了自己的演讲的学院。那更加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在讲演会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这个是一个，我可以说演讲对我的人生真的是来了一个180度的改变。它不但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更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家庭。
所以您和您的太太谁的演讲能力比较厉害呢？您觉得
就是如果是对外的话，我说在公众，我觉得可能我的演说，中文演说能力可能会比他强一点点，但是在家里的话，他永远是第一名。
这非常好的回答。对，所以您说您当时创办了一个演讲的学院，应该是在马来西亚对吧？
是的，在马来西亚，对的。
所以对于您的学生来说，您觉不觉得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在演讲上有所造数？会不会有的人对学演讲会比较难一些，还是您觉得所有的人从演讲之中都能收获一些东西？
啊，绝对是所有人都可以。就是其实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度。那其中呢，它的华人，我们叫华人，也就是中国人的后裔，那他们可能是第三代第四代，占了全国的人口比例的30%左右，那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所以马来西亚全国呢有非常的独立中学和华小，但他们是以中文进行教学的。而更加神奇的就是每一间独立中学和华小呢，他们都会有诗歌朗诵比赛、讲故事比赛和演讲比赛，而这三种比赛呢是与中文、英文和马来文三种形式进行的。所以马来西亚有一个非常浓厚的这样子的演讲口才的一个土壤环境，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举办各种各样很多的比赛。那我的课程呢，其实我的课程年龄最小参与的孩子呢，其实还不到4岁，我记得当时还不到4岁。很多家长就会跟我说，谢老师，我的孩子这么小，他可能会说一些中文，有些他们是受英文教育的，但是他会说一些中文。他说那他学演讲能够学什么呢？他什么都不懂。或者是说啊，谢老师，我的孩子想要参加讲故事比赛，可是他不知道讲什么故事，他这么小，他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呢？其实是有的。其实哪怕是3岁多4岁的孩子，他们生活中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他们自己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只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把这些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这些作为老师、作为家长的，也从来没有想过去了解孩子们的想法，这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所以，如果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些3岁、4岁的小孩子，他们的演讲是怎样子的，他们会分享自己跟弟弟、跟爸爸妈妈的故事，特别有趣。
我觉得您说这一点真的是让我之前并没有想到。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演讲就是一些很技巧性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您说的是演讲其实也是很多跟思维有关的，有可能是跟你的想法有关的，其实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
您说的对，是真的是演讲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很个人化的东西，很具有个人特色的东西。那我当然了，我们说演讲第一是要说自己喜欢说的，因为说你自己喜欢说的，你才会全情投入，才会有这种情感的交流，才会更自然。当然也要说别人喜欢听的东西。所以那就好像刚刚正在进行的，就是由中国的主办方举办的一个叫做环球青少年演说大赛，是由之前的超级演说家和我是演说家的主办方举办的一个全球性的赛事。那在马来西亚呢反应特别热烈，有数百名的参赛者报名。那其实我有很多学生他们也报名了，最小的年龄是6岁7岁的孩子，我的学生。那他们在写演讲稿的时候呢，就遇到这样的困难，说老师啊，我只有6岁，我的孩子只有6岁，他应该讲什么东西才好呢？我说他喜欢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那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就特别喜欢爸爸，他不喜欢妈妈，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对他特别温柔，特别关心他。然后 经常会买很多小礼物给他，但是妈妈对他要求就特别严格。当然这个故事最后其实他明白的就是妈妈和爸爸在家庭里面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他们的分工不同，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爱他，每个人对他的爱都是100分的。哎，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把这个演讲稿写出来，他参加了这个比赛，很开心，他从海选顺利晋级到了地区的决赛。那就是我说这个话题，我是想说，其实很多家长都会问我，我的孩子天赋平平，他可能发音都不是很标准，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的演讲经历，那他到底适不适合演讲呢？啊，就好像周老师刚才您问我之前的那个问题是，就是这个孩子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演讲的经验，没有演讲的天赋，那他适不适合演讲呢？绝对适合，因为演讲其实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故事跟别人分享，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这样的故事，分享自己的想法？当然可以，只是不同的是，我们平时是跟我们的家人朋友做一对一的分享，而演讲是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把你的想法告诉别人。所以既然有这样一个平台，那为什么我们不去用这个平台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让更多人听到呢？所以我觉得不管他有没有天赋这个孩子原本的背景经历怎么样，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习演讲，也都应该去了解，去对演讲产生兴趣。
对 我觉得也是，您说的很对。因为我其实演讲其实是一个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发源了，其实一直都存在的这件事情，可能以前古代人反而更注重这样的能力，我看对，比如说希腊呀，或者是以前，对吧？然后我想，就是您说到平台这件事情，我其实想，也想问一下您，就是说在马来西亚，或者是中国，或者是美国，您有没有感觉到哪个国家的人他们的演讲水平会好一些，或哪几个国家的演讲的平台会更利于一些学生或者是一些想参加演讲比赛的人去锻炼他们自己？
我想说可能平台不管是在马来西亚、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觉得平台应该都一样很好，都应该很好，因为平台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主观的，我觉得都很好，都有这样的土壤。那但是您说有这样一个环境，或者是大家更愿意去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那可能相对来说美国这边会有更好的土壤。我觉得不管是从学校的这样的大环境，还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大环境来说，在美国这边的孩子他们会更愿意或者是更被鼓励去发表自己的看法。
对，您讲到这边美国做演讲，其实可能历史已经比较悠久，大家可能经验也比较丰富，然后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说，就用英文做英文的演讲和用中文做中文的演讲，或者说因为毕竟您在马来西亚是用中文做演讲，就是说有一些技巧你可能是从美国这边学过来的，或者是或从其他地方借鉴过来，您觉得就中文做演讲和用英文做演讲有没有感觉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技巧上啊，内容上啊，包括对于听者的一些感情的那些反馈上啊，有没有什么不同？
好，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我个人觉得技巧和内容方面是相通的，因为我加入的这个组织，这个国际讲演会，它其实是源自美国，所以我们每一年参加的大会，然后我们参加的这些比赛，那其实也是有英文的，我们也会去观摩学习，我们同样可以观看到世界冠军的一些演讲在 YouTube 上面，那我们会对受他们的影响会很深。但是呢，不得不承认的就是文化和语言上确实是有一些差异。就好像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我就马上加入了两个英文的讲演会，一个叫做 Jade Toastmaster Club， 一个叫做 New York Storyteller Toastmaster Club。 然后我来了以后，加入了以后，我马上就参加了他们的备稿演讲比赛，在英文叫做 International Speech Contest。 然后加入了以后，我就发现了参加这个比赛，我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我说的东西 会和他们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比如说我参加的第一个比赛，我想讲的就是木头开花。其实我是想说我和我太太的爱情故事，那我是想说我是一个本来很木讷的人，但是并不懂得浪漫，那像我这样一个木头最后能够开花。但是我有给我很多本地的朋友讲给他们听，然后让他们看我的演讲稿，我说给他们听，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 Michael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id 因为他们不懂木头开花是怎样子。他们说 你我们很难想象木头开花， 你要不要换成石头开花。最后我的题目叫做 Rock Blossom Rock Blossom， 就是石头开花。因为他们在文化上面会有很大的差异，包括我中间有很多幽默的元素，我觉得很好笑。如果是讲给受中文教育的朋友听，他们明白，他们会笑，但是本地人他们不明白啊。所以我这篇演讲稿改了很多，就好像您说的，那技巧上表达方式上差别不大，都是有共性，但是在文化差异上确实是有的，在演讲的文化差异上。
嗯，对，就是正好您说到这个，其实我也有做一点点研究关于演讲技巧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一些演讲者，我有一点我不太清楚，就是作为一名演讲者，您在做演讲比赛的时候，您会根据听众的不同的反应做出一些微调吗？您在演讲上面的？
会的，会的。就是我们在现场，哪怕我们是准备好了的演讲，那在现场根据观众不同的反应，我们会做一些调整。那最常见的就是，因为观众的反应非常重要，我们要说不是自己一个人说，自己自说自话，那我们是想要跟观众建立一些互动。因为演讲其实它也是一个双向的沟通，所以很多时候如果看到有一些冷场，或者是观众有一些意兴阑珊，那可能我会问他们一些问题，我会叫其中一些观众的名字，跟他们做一些互动，甚至是可能我会故意摔倒，然后引起他们的注意力，或是我会停顿一下。那我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观众在这5到7分钟的演讲，甚至是可能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演讲中，他们能够在大部分的时间保持观众保持关注，保持注意力的集中。那如果你一旦失去了观众他们的注意力的话，你这篇演讲就失败了。
嗯，好，我现在问你几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啊，就是说您在演讲方面上有没有比较崇拜的一些偶像？可能不一定是从 Toastmaster 里面的一些冠军啊，这些，就比如说日常的大家都知道一些人，有没有您觉得他们演讲很厉害的？现在的以前的都可以算。
其实是有很多的，是有很多，因为我喜欢演讲，那我自然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演讲。那不管是在 Toastmasters 之内还是之外的，我都看很多人的演讲的视频。其实很多美国历届总统的演讲我都会有去看。然后还有就好像以前我们看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就是他是世界第一的激励大师安东尼罗宾他的演讲我有看过。那国际讲演会内部我本身也有看到很多演讲高手他们的演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14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世界大会，就是世界演讲比赛的决赛是在马来西亚进行，那是第一次这个比赛移出美国本土在马来西亚进行。然后刚好当时我的太太呢，她有去这个大会担任志愿者，然后呢全程参与，这是一个星期的大会。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就给我看一个视频，他说：“志，你看一下他的演讲，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这一届的冠军。”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好像普普通通，但是架不住他的一再推荐，他一直在说哇，他的演讲真的很棒。然后我就耐着性子看完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哇哦，就是好像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这位老兄是位南亚裔的演讲者，他的英文发音呢有一点奇怪，并不那么标准，但是他的演讲是我这一生中看过最多遍的，我觉得至少不下200遍吧。他的这篇演讲，他叫做 Dhananjaya Ibrahim， 然后呢，他的演讲题目叫做 I see something in you， I see something。这是他的演讲题目，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 它的内容可能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搜，你只要找 World Championship of Public Speaking 2014就可以找到他的演讲。那我想说很多杰出的演讲者他们的演讲对我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啊，这是我的感受。
对，所以假如说我要想学演讲的话，一个成人，对，然后零基础，我不太知道演讲是什么，我应该准备些什么？
那我觉得
有没有需要？您说。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因为一个合适的平台，首先它会有陪伴你一起同行的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因为你学习任何一个事物，自己一个人是很孤独的。做一件事情是很苦闷的，那需要有同行者，我们以前说同志嘛，叫做志同道合的人，陪你一起走的人，然后合适的平台会给你提供志同道合陪伴你一起前进的人，会有那些可以指引你带领你激励你的人，然后这个平台它会有好的体系去引发你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吧。那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本身有兴趣，那我相信我们肯定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会做得更好。那所以像您说的，如果一个成年人，像咱们这样年纪的成年人，演讲零基础，想要学习演讲，那首先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有伴你同行的人，有指引你带领你的人，然后呢有激发你兴趣的体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您觉得演讲从您个人而言，或者说对于小孩子来说的话，或者说对任何一个每一个演讲者都算，就是演讲的目的是什么？
可能每个人的演讲的目的不一样吧。像 Martin Luther King 他演讲的目的呢，是想要唤醒这个所有的沉睡的那些民权、那些民主、那些民族的意识吧，他们呼唤黑人的人权。那很多人他们演讲 ，OK， 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正在大选，我们开始看到很多政客的演说，那他们的目的当然是希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政治支持。然后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像我们这样的演讲者，那我相信更多的演讲者他们其实的目的主要是还是想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演讲这样一个渠道、这样一个工具、这样一个方式，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所学、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去影响别人、去帮助别人、去教导别人啊，去感染别人。我相信这是可能大多数的演讲者的目的吧。
那我可不可以就简单理解为，比如说很多演讲者的目的就是说想让听众在听完他的演讲之后做出一个改变。
是的，是的，我认同您说的。
对，好，我们现在其实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很想问你，对，就是说作为一个喜欢演讲的人，你有没有什么梦想或者希望？
是的，是的，这个梦想。有的，有的，就刚刚想您说到这个，就是国际讲演它会每一年会有四个比赛，但是只有一个比赛会产生一个世界冠军，就是 International Speech Contest。 然后呢它会从会开始，从 Club Level 去到Area Division District Region Semifinal 然后再去到最后的决赛。那昨天刚刚这个世界大会的决赛就是落幕了，产生了新的世界冠军，这个就是我的梦想。那之前我是学习中文演讲，参加中文的演讲会，那我最多是去到区域，也就是全国就停了。但是现在我有更一个新的目标，那其实这个目标去年就有了，就是我想要成为英文的世界演讲的冠军。确实很难，可能不太。
没，我觉得有你有这个坚持的方向，肯定就是说肯定是可以的，对。然后我就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中文和英文，那中文的也有中文的世界冠军，是这样子的吗？
中文没有，中文没有，因为国际讲演会它的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它。世界性是语言的世界性，但是中文的话是局限在地区。像中国有三个赛区， 中国有三个赛区，然后台湾有一个赛区，马来西亚有两个赛区，新加坡有一个赛区。据我所知的中文赛区的话，就只寥寥这样几个而已。那它是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比赛的。
所以中文最高的话，也就是全国冠军，就是这样。
是的，
就是这个，您刚刚说是 district 还是 region 对吧？
district 好，您所说。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非常谢谢谢老师能来我们的节目来谈谈他对一些演讲的看法。对，谢老师，我不知道您还没有什么最后想跟观众和听众分享的。
有的，是真的是有的。那我知道在美国，在纽约这样一个地方呢，其实学习中文演讲的孩子呢很少。那第一个是没有这样的土壤，没有这样的环境，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不管您学的是中文演讲还是英文演讲，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语言，那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坚持下去，因为演讲会让你有机会把你的声音传给更多的人，传递给更多的人，有机会把您的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想法分享给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声音。所以如果您对演讲有兴趣，或者是正在学习演讲，那我们就共勉之，一起加油，在这条演讲的路上相伴同行吧。好，谢谢您周老师。
好，谢谢谢老师。我觉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谢老师的 Facebook page 上看一下，他的 Facebook page 应该是知人 public speaking， 上面有很多他的一些演讲的成果。好的，今天谢谢谢老师。
谢谢您周老师，谢谢。
好，谢谢。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了，谢谢您的收听。中文特高级是由四树 Mandarin 赞助的一个中文播客节目，在 Google 上搜索四树 Mandarin 四树中文，您就可以找到更多与中文学习相关的内容，期待与您下期相见。